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牧师外出开会，所以呢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那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我一直在准备另外一篇信息，可是日子渐渐临近，我为这篇信息祷告的时候，神越来越清晰地把这个与神同行这一篇信息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礼拜一 Adam 给我这个发 email， 问我到底是什么题目，什么主题经文，我还在犹豫，但是非常清楚的，神说让我讲这一篇信息。那我想顺从圣灵的感动来跟大家分享与神同行这篇信息。那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我也不认为我以我信主如此短暂的年日，如此肤浅的生命，可以分享的非常清楚和透彻，只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和我自己的经历跟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分享。这个夏天我回了一次中国，差不多6个礼拜的时间回国，探亲也有宣教。我差不多有3年没有回去了。那回去以后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变化。中国这个门哈，如果你进去的话，有两扇门可以进，一个是世界的门，一个是属天的门。怎么讲呢？如果你从世界的门进去，你所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光景，你看到这个国家越来越昌盛，越来越富强，经济实力越来越庞大，但是同时呢，你也看到人心越来越追求物质，道德越来越往下走。还有一扇门呢，是我们神给我们开的门，就是中国教会的门。因为这一扇门是隐藏的，我们很多人可能回去的时候，如果你不和家庭教会有联系的话，你甚至不知道有这扇门的存在。可是我回去回到教会里，我发现神也在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两扇门打开都有人进去，两扇门都有人在那里奔走，一条是在世界上奔走，一条是在像我们保罗所说的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一条是在属天的道路上奔走，完完全全的没有交集，好像完完全全平行的两条线。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效果不一样，他们的质量也不一样，因为一条路的终点决定它的价值。当人走到这个终点的时候，你放这里，这样好一些是吧？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到终点的时候，谁是那个裁判呢？我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你这一生是成功是失败，是有价值没有价值，都是由他来评判的。回到家庭教会，我会发现真的这个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中国家庭教会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几年前看到的牧者传道人，这次再回去发现他们生命里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他们的恩赐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和提高。很多人现在讲道讲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在很多的这个认识上、知识上，在他们的见识上，都真的，我是觉得说这是神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为复兴中国所预备的贵重的器皿。真的是神看世上的日子哈，一日如千年，也是千年如一日。当你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就算活了1000年，在神的眼中一天都不如。当你和这位神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哪怕只活了一天，你在神的眼中比世人很多人的1000年都要有价值。所以我回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回来以后看到这个蔡阿姨，他的儿子李刚，还有他的这个儿媳妇肖雷，那来到我们这个 Wilton 团契有一次的分享，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内没有回来，等我回来之后又跟他们有一下午的分享。我就觉得说真的，神真是在预备他的器皿。你看他们夫妻二人好像2006年才信主，现在在那边牧养一个家庭教会，你知道，你看他，我们李刚弟兄他的那个见识，他对生命里面他的那些执着。你再看肖蕾姐妹，虽然得了在人眼中是称为绝症的这样的一个癌症，可是你看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纯粹，你看他的那个平安。你知道我和他们交通的时候，我就想起国内很多家庭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子， 你知道神在那里面在预备，神在那里面在带一群与他同行的人，包括回到这个东北去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万人的家庭教会，差不多很多同工在一起来牧养。那他的牧者就跟我们介绍，他说你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人当时是被医生判了死刑的，这个人是得了癌症的，20多个得了癌症绝症已经基本上就不行的人，因着神大能的医治，现在都活蹦乱跳的在教会里服侍。你知道，就是这些人的见证，让你看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你知道，我在这个镇江一个郊区的家庭教会里面，他们一共差不多有3000人，分30个不同的堂，所以每堂差不多有100人。那我主日在他们母堂服侍的时候，真是感谢主。你知道，他们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是早晨7点开始敬拜赞美，7点半开始分享信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把早晨最好的时间来献给神。那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唱的歌哈，都是迦南诗选的歌，很多我都没唱过，但听起来非常的好听。那唯一这个唱过的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也唱的这个最知心的朋友，他们在那里唱啊。他们唱的时候也有诗班，他们诗班差不多10几个人，也是这个拾掇的非常的整齐，在那里唱。但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诗班在唱歌，因为整个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都是扯着嗓子在那里唱，那个是真正的。所以我说感谢主，把这个小敏这样的姐妹哈，这个放在中国，编了差不多1000多首迦南诗选这样的歌曲。因为这个歌曲我发现要唱，你就得声嘶力竭的唱。如果你看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话，你看他们家庭教会敬拜就是这个风格，真的。我那天唱的时候，他们只要一唱，我就知道神的同在就在这里。我站在这个 Adam 坐这个地方站着，我后面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也不是他们教会的主要同工，你知道，哎，那个嗓门高啊，这个那个调跑的足啊，你知道，在后面就这样子唱啊。你知道，我后来发现这个唱迦南诗选，你弟兄一定要用公鸭嗓，姐妹一定是破锣嗓，这个唱出来才有那个味道，而且一定是个跑调的味，你知道。那这个听起来，我跟你说，在上帝的耳中，这个东西就叫做中国好声音。但是说实话，中国还有另外一条方向，有人在走。我从武汉服侍完了回长沙，在很晚到这个高铁站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半夜11点半了。然后呢，从这个长沙高铁站打车回家，路上呢就是坐这个出租车，出租车里面放那个广播，叫那个午夜我不知道叫夜话呀还是什么，就是那种说，如果你有一些困苦，有一些烦恼，可以跟主持人有一些交流的这种节目哈，我就在那里听。那他就讲呢，有一个2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2年，给那个主持人打这个电话。他讲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毕业2年了，第一年呢在公司里做技术，第二年呢在公司里做销售，现在已经做到经理了。他说，我越往下做，我越来越纠结，越来越郁闷，越来越痛苦。他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梦想，现在好像都已经被砸碎了，都已经被砸碎了。他说，我现在每一天跟着老总喝酒的时候都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看到太多的社会阴暗面。他就问主持人，这该怎么解决？哎，我一听，我说这个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啊，对不对？因为只有耶稣是他唯一的答案。那你听那主持人是怎么说的吗？他给这个年轻人3条建议。他说，第一条建议，他说，难道女人因为怕疼就不生孩子吗？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管这个了，你进入这个社会一定要经历这个必然的阵痛的，所以这个是不可能避免的。第二点，他说，小伙子，我劝你把你手中的知音读者都放下，从现在开始去读炎黄春秋，去读厚黑学，这样你才有前途。那第三点，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评论社会的阴暗面。他说，你现在需要做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能够进入到社会的阴暗面，当你进去以后，你才有资格来评论什么叫社会的阴暗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主流社会里面，无论是犬儒主义还是厚黑学，给中国社会所带出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这就是无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啊，抓住老鼠就是还好猫，一种非常非常实力的这种生活，一种生命，你知道。所以这就是北京有一个大学校长叫教授啊，叫钱理学，他讲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中国正在培养出一大批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有非常高的智商，有非常深的学识，非常好的口才，而且懂得如何用现今所有的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非常懂得配合。这一群人如果掌权，比现在正在掌权的贪官和无吏要有100倍、1000倍的对社会的破坏力。他说可惜我们的国家正在大批量的培养这样的一批人，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所有的现在的光景。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与神同行啊？这个开场白比较长，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没有经文是不是？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讲到一个人呢叫做以诺。你知道创世纪虽然离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久远了，你不要以为就是昨天的事情，甚至在中国的所说的刀耕火种之前，甚至在中国有历史文化信史以前，创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以诺这个人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挪亚洪水以后出生的，挪亚是我们共同的祖先，而以诺这个人呢是挪亚的祖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和我们每个人都发生关系。而在以诺这个时代，他所经历的和我们现今的时代所经历的非常的相像，非常的相像。你知道这个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是亚当的七世孙。那在那个同一个时代呢，亚当还有一个七世孙叫什么？叫拉麦。拉麦的祖先呢是该隐，以诺的祖先呢是赛特。你想该隐和赛特都是亚当的孩子，对不对？该隐是亚当的老大，赛特是亚当的老三，那中间还有一个亚伯是被该隐杀掉了。那该隐的文化和赛特的文化是在那个时代，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两扇门一样，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该隐的文化就是一个我靠自己的行为成义，我靠自己的能力来打天下。你知道到拉麦为止已经登峰造极了。拉麦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他娶了两个妻，对不对？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那他跟他讲呢，他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因为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壮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你知道就是我在这个世上我特立独行，有人惹我一下我就要跟他没完，我就要跟他算账。这个就是那个拉麦的文化，我们现在所推崇的精英的文化。所以他娶了两个老婆，所以到此为止就不再记载了。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哈，有很多很多家谱的记载。什么是家谱呢？家谱就是圣灵回过头来数算一个人他一生的价值，和在神眼中他到底如何被盖棺定论的。所以你看再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在这里就不见了，有的原来默默无闻从来没听过的人突然出现在这里面了。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的价值和世人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拉麦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再往下记他的后代了，只记了他三个孩子，对不对？他三个孩子，一个是打造铜铁利器的，一个是弹琴吹箫的，一个是牧养牲畜的。你知道这三个孩子就代表我们今天的文化。什么叫铜铁利器啊？你想在那个石器时代还没开始的时候，如果能够打造铜铁利器代表什么？代表高科技，对不对？是高科技的东西。什么叫弹琴吹箫啊？代表什么？代表玩乐，代表很好的娱乐，是不是？那什么叫做牧养牲畜啊？牧养牲畜就代表吃喝，你养了牛养了羊可以吃牛排，可以喝牛奶，对不对？好生活啊，吃喝玩乐全都在这里，还有高科技，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你知道吗？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这样一群或者一支不同的人，他人生的每一天都被上帝所数算。以诺是这样子，以诺的孩子是这样子，以诺的父亲是这样子，从赛特一路数算到挪亚都是这样子。讲到这一群人是生儿养女，讲到这一群人是与神同行，所以他们是在这个世代，在那个世代唯一的走那条光明道路的人，其他的都在那个 无论是我们讲高科技，无论是我们讲物质富足的时代里面，渐渐的看不到了，渐渐的都不见了。所以拉麦取了两个妻，亚大名字叫什么？叫娱乐，喜拉的名字叫打扮。所以这两个老婆，一个爱玩，一个爱打扮，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很多的这个女士们所追求的生活，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和赛特、以诺、挪亚那个家族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总结起来，你可以分成两边，一边赛特、以诺、挪亚这一边，他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叫做生儿养女。那另外一边走什么道路？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六章，是不是讲到说神的儿子和地上的女子看她美貌就娶来为妻，然后做什么事情？叫交合生子。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子，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生孩子并不是目的，他们的性生活、性关系才是目的。所以交合是第一位，生子是第二位，而属神的人他所做的叫做生儿养女。你知道生儿养女和交合生子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再往下呢，我们看在属世界的人的眼中，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叫做弹琴吹箫，就是吃喝玩乐。而属神的眼中，属神的人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挪亚。挪亚是叫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圣经，叫做操作劳苦。因为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就说，神必因为我们手中的操作和劳苦安慰我们，因为这操作劳苦啊是神咒诅这地。所以你知道吗，这是又是不一样的，一边是弹琴吹箫，一边是操作劳苦。那再往下呢，挪亚这边叫做与神同行，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如果你归结起来就叫做英雄美女，就是拉麦和他两个妻的故事。拉麦是个英雄，他的两个妻子是美女。你知道英雄美女的文化和我们这与神同行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什么是英雄美女的文化？我们太了解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 American Idol， 我们所说的好莱坞大片，都是宣扬一个英雄美女的文化。这个世界是个崇拜英雄的世界，你相不相信？但英雄都是不敬畏神的。如果你看电影里面的阿诺德什么史泰龙出去打仗的时候，哪一个在端起枪之前先祷告五分钟的？没有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说几百个上千个警察都搞不定的东西，我一上去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自然有个美女来陪伴我。这个就是我们这社会所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灌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品味，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英雄，最大的英雄古时人宁禄，他说是世上英雄之首。那这宁禄是干嘛的？他为什么那么了不起啊？如果你仔细看哈，宁禄做了一件事情确实惊天动地，他建了一个东西叫巴别塔，叫巴别塔。巴别塔从我们的认识来讲，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烂尾楼，对不对？不是人让它烂尾，是上帝让它烂尾，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它纪念的是人民的英雄，他说我们来一起来造一个塔，使我们的名声传遍世界，对不对？是向上帝来挑战。所以英雄本身实际上是向上帝挑战的。所以在圣经里神从来不推崇英雄，神所喜悦的叫做勇士。因为勇士是靠神给的恩典和能力和勇敢往前走的。神喜悦的叫做仆人，因为他低肩背重为上帝的国、为上帝的家来服苦，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这是两条线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和神同行。那如何来和神同行呢？第一个你看哈，他们是生儿养女，这个以诺呀他叫做生儿养女与神同行。所以这个与神同行一定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与神同行，他并不是我们很多的高言大志，他也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闭关锁国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一个小房间里面，不管你多么宅反正你就敬拜神，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要我们的生命生活从一个正常的人开始，但是可以活出一个属天的质量、属天的生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生儿养女的生命啊，一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非常实在。我回去我发现国内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啊，他们是真的就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你到处你可以看到生儿养女与神同行操作劳苦的人，可在我们这边不大容易看到啊。我原来在奥克拉荷马读书，有一次我和王欢我们两个去比萨饼吃比这个披萨哈吃比萨， 进去以后，我们两个这个奥德了之后啊，就看到有一个爷爷带着两个孙子进来，哦，浑身都是泥啊，因为刚钓完鱼回来，还扛着鱼竿进来啊。那个你知道，那个奥克拉荷马那边很晒啊，那个爷爷和孙子都是那种古铜色，甚至是这个深红色的脸庞进来，看起来很健康。进来之后就奥德个披萨，明显是非常的饿了，奥德了一个大披萨，放在那里，然后这个爷爷就拉着两个孙子的手，在那边低头祷告，祷告了五分钟。然后在一起来吃饭，你知道？我后来在想起这一幕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操作劳苦，生儿养女，与神同行，这一幕就是。而国内也有很多这样子，非常实在的，在他们生命生活中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在这个辽宁一个在那边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们的牧者哈。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他就讲这个是我的儿子，那个是我儿子。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儿子？后来大家跟我介绍说，他是亲生的儿子只有一个，他还领养了69个孩子，所以他家一共有70个人，70个人都是壮丁。现在很多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有做律师的，有做医生的，有做公务员的，都非常的敬虔，大多数都是去了神学院做传道人的。那个叫在神的家里面生儿养女，你知道？而这个人说实话，他并不是很有钱。他原来就是个很贫穷的果农，然后开始神带领他，最后在那边建造了一个差不多10000多人的教会。那你看他的生命里面，我跟他打交道，我又发现，哎呀，主啊，我真的面对这样的镜子来照，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很多时候非常的假冒伪善，很多时候非常多的面具。那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子。然后我那天我主日我分享信息，因为是在那个母堂，有1000多人那个母堂分享信息哈。分享前，他就在我旁边，他给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打电话，让他来教会。你知道他怎么跟人家说的吗？我跟你们学学哈，因为这个东北话好久不说了，也不知道怎么讲。他打电话，他说：“谁跟你说的？信耶稣不来教会也能整明白的？”听不懂啊，回头可能有人给你翻译也行哈。这个，他说我信耶稣30年，我专业信耶稣的，到现在还没整明白。他说你天天在家喝酒打麻将，高兴的时候看两眼圣经，你就能整明白了？他说你别跟我扯了，你知道就这样子。说你赶紧来，今天这个美国老师过来讲，你赶紧来坐前面啊，别跟我废话了，啪，电话挂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他生儿养女，你知道那孩子就很听话，来就坐前面了，就在那块就在那里听。你知道他服侍弟兄姐妹们跟我们的牧者服侍弟兄姐妹根本不一样。你知道那边有个姐妹很软弱，她过去她在那哭呢，她一拍肩膀，要我们肯定说，哎，主安慰你，来扶持你。你知道他不这样子，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你怎么又软弱了呢？你就是个软蛋。他说你信的是耶稣不？耶稣好死不？好死就是好使不啊？那个就是说我听当时说听说好死什么意思啊？他说好不好使就是有用没用是不是？他说耶稣好死还是你好死啊？他说你别人信耶稣好死，为什么你信耶稣就不好死呢？就这样子就说这么几句话，哎，那姐妹就不哭了，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一会儿过一会儿就非常正常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叫做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因为他生命里面的见证，生命里的经历，他整个的人过去的时候，他带来一个属天的影响力，而且不是一个虚晃的属天的影响力，他带来一个非常真实的属天影响力，是从他生命中发表出来的属天的影响力，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人一走到那个世界里面，他一定成为光，成为盐，成为灯，这不可否认的，不可否认的，没有人能够辩驳，也没有人能够抵挡，因为这神和他同在，与神同行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朴实的。那与神同行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与神同行的人呢，恐怕还是比较孤单的人。与神同行人可能是比较孤单的，因为你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单支啊。一个一个往下记，甚至以诺的孩子里面只记了一个马土萨拉，没有记别人。以诺并不只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有马土萨拉，一个一个往下走的，你知道吗？那你知道这一个支啊，他是认识神的一支，但是他虽然孤单，弟兄姐妹们，但是他们非常的强悍，非常的强悍，就这样子一代一代一代往下走，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挺能活的哈，都好几百岁，80、90岁这样子活，哎呀，真是很了不起。你会发现一路到马杜萨拉呀，信仰啊，在这个家庭的身上不是越来越淡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浓越来越强啊，这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怎么能做到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恐怕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很多都是在座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孩子是第二代，怎么能让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越来越强，信仰神的力量、神的同在越来越浓？怎么能做到？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我记得这个戴季宗牧师，他是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孙吧，他就讲过，他说我这个信仰在我们家里面应该是越来越明亮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前面四代的祖先都已经被主接走了，虽然被接走了不在这世上了，可是他们都在天上为我这第五代玄孙来祷告。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虽然你家里好像人丁稀薄，可是在天上的那是更有分量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就这样子走下来，可是他走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你看我看到以诺，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约瑟，我就想起摩西。那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你想约瑟被卖到埃及，在埃及里面只有这样一个认识神的人，都不认识，甚至他娶了个老婆还是埃及祭司的女儿。那祭司拜什么神的？埃及祭司拜什么太阳神、狗头神，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孤独。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那个黑暗的国家，唯有耶稣，唯有约瑟，最后成了他们的拯救，对不对？你看约瑟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不提神的。他说，当那个他的主母勾引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是不是？当这个善长这个九正让他解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当法老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说神必将平安的事回答法老。当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兄弟慌张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知道吗？他最后他说，你们的意思虽然是害我，但神的本意是好的，为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们，人遇到了约瑟就是遇到了神，因为这个神在他的身上如此的清晰，如此的彰显，如此的明亮。虽然在这个世代上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可是人一碰到他就知道神真的和他同行，神真的和他同在。我想以诺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祖先也是这样的人，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真是我们如今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纽约也像巴比伦一样，也像埃及一样，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像以诺，如何能够做到像约瑟？我自己肯定是还没有做到，但神给我们指出了这条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古圣先贤，我们可以去效法的。那第三点，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倾心听神声音的人。他不可能和神同行的时候他是个聋子，他是个瞎子，乱走一气，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走这一条路，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无论你现在是多大的年纪，无论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没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没有各样的才干，但是上帝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我们众人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呼召，而这个呼召，这个使命是不能改变的。昨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这个弟兄会的时候，我还跟青鱼我们聊，因为昨天下午讲到职场，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在职场中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荣耀神的。我回去在这个陕西西安一个家庭教会，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带领的一个家庭教会，那老师是在那个一个西安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数学课的老师，你知道，他就讲他每次因为给研究生上大课嘛，他每一次讲完课之后，就有学生上来问他老师一句话，你知道问什么吗？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基督徒？哎，我说这个弟兄了不起啊，他教数学教完之后，人家能上来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叫做职场恩高，这个东西叫做在这件事情上他就与神同行，他能够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课程，不一样的能力。那但是在他身上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靠什么？我们都是因为责任感才做，对不对？不做的话拿什么来养家呀？我们弟兄都是这样子， 责任感。那青宇比较厉害，昨天我问他，他说他是按照兴趣来做，他真的喜欢编程序，所以他就做 IT。 那这个就比我们责任感还要高级，最起码你做的不是那么痛苦啊。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要求不是靠责任感来做事情，不是靠我们的兴趣做事情，他是让我们靠一个使命感来做事情。因着这样的呼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有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因着这样一个使命感，我们才能做事情。你说这呼召就在前面，我们每一天走是不是就完完全全的走在这条正路上呢？不一定的，对不对？以赛亚书里面讲，他或向左或向右，你可能会偏的，但是你总会有生命 身后有声音跟你说什么，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呼召已经在那里了，与神同行的呼召在那里了，我们走的过程中是不是认准这一条正路要行在其间呢？可能我们会软弱，可能我们会跌倒，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苦读抱怨泪水，但神已经说了，他的话一直在提醒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你知道我这个有一个台湾的牧师，这个牧师呢是美国的西人，是个白人的牧师。他为什么去台湾呢？是因为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在查经班见到一个台湾的女孩子，他非常喜欢，就去追她。那女孩子呢，毕业以后呢，就回了台湾，他就非常非常的忠于爱情啊，也跑回了台湾，跑回台湾就去追这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在教会唱诗啊，就这个在前面唱诗的时候呢，这弟兄为了捧场啊，就坐在第一排，啊，两眼这个不错眼珠的看着这个女孩，越看越喜欢，这样子。那这个等这个女孩唱完诗，牧师该讲道的时候，他也不能撤到后面去，对不对？因为他要追这女孩，他要学中文嘛，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在那里听牧师讲道，然后练听力，学中文。这样子待了差不多能有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牧师讲道的时候，突然就指着这个弟兄，这位白人弟兄讲，美国人都应该悔改。我弟兄当时就觉得，哎呀，是讲我还讲别人的，回头看一看哈，看这个周围教会坐的没有一个美国人，只有他一个美国人，啊，他心里不高兴，他说这什么话嘛？说美国人需要悔改，中国人不需要悔改啊。然后就在那里听着，但是因为这个要追这女孩子缘故啊，他就只好忍着。然后下个礼拜牧师讲道的时候结束，又指着他说美国人都应该悔改。哎呀，给他烦的呀，他说为什么就这样子，每次都指着我说这个话呢？连讲了四个礼拜，第五个礼拜的时候，他真的，他说主啊，是不是你借这个牧师说话呀？他就跟神祷告，神就提醒他，你真的该悔改，你的生命被我拯救出来，我要带你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你就因为追这么一个女孩子跑到台湾，你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她？你两个要哪个？那这个弟兄呢，真的就在会堂的前面跪下来跟神来悔改，悔改之后他就把他的以前的那个事业工作放下，跑到神学院去读神学了。他一读神学，这个姐妹就嫁他了，因为姐妹有一个做师母的呼召，就等着她有一天她进了神学院就嫁给她。结果她一进去之后，姐妹嫁她了。嫁她之后的话，她就在那边，神学院毕业，在那边牧会，同时在台湾的一所神学院当教授。这样子过了十多年，十多年之后有一次他们原来的牧会，这个成立多少年的庆典，她又回到教会，又坐在第一排，牧师在那里讲道。牧师讲到最后一句，就指着她说：“美国人都应该悔改。”他在台湾待了二十多年，终于搞清楚，因为牧师讲的是台湾国语，牧师说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美国人都应该悔改，你知道，舌头有一点大，就让我们的弟兄真的悔改，一生献给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我们可以笑，但这个就叫做那个，我以前讲过，大卫所听见的，在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不在于这个声音有多弱，不在于这个声音有多强，而在于这个声音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和呼召。我们每一步走这条天路的时候，神都在跟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圣徒，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都在跟我们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天天来回想自己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得失，天天来回想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弯转，我们需要回到这条的路上，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和呼召。虽然我们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谁牵我手，对不对？就像约瑟一样，他哪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本来是爸爸最爱的孩子，突然之间就被卖了，成了奴隶，然后好把他提升起来成为侍卫长家的管家，总算歇一口气了，结果又被扔到了监狱。从监狱里出来做了宰相，你知道吗，他被神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想想，我要是约瑟我恐怕也要担心的，你一次一次好像给我越提越高，但提高的同时也把我踢得越来越低，我说不定某一天就被法老给罢免了，就和这个善长一样被砍头了，都有可能的，你不知道。他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可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因着神和他同在，约瑟做事他就是百事顺利，虽然在监狱里他也百事顺利，因为他认识这位神，他也跟从这位神。虽然他没有办法从篱笆缝里看到明天是什么样的光景，但他知道有了那一个荣耀的呼召，他身上就担一个不妥协的使命。虽然他不知道说他攒的这些粮食到底够不够那七年的荒年的光景，但是神没有叫他停，他就一天都不停，他还是一个非常殷勤做事的人。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与神同行，实实在在的每一步都留下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那个烙印和痕迹。那与神同行呢，还有一点，我想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哈，不仅仅要听见，他还能看见。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弟兄姐妹们，一个有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能够看见神给他的带领，看见神在他前面所给他预备的道路的人，这个叫做清心的人，一定是一个清心的人才能看得见。我相信以诺就是一个清心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清心的人，你知道吗，上帝跟我说你能不能过来听我讲一会儿话呀，那我跟上帝怎么说，我说你老人家先等一等，一会儿这个美联储主席要发表讲话，市场可能有大波动，你让我先听听他怎么讲，然后再听你讲，对不对，我常干这事儿。那他问我，你能不能看看中国有多少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啊，那我跟他说什么，我说主你能不能看看阿里巴巴上市有多少个亿万富翁被造就出来啊。那上帝说，你有没有为中国的这些失丧的灵魂祷告，把这个好消息福音传给他们。那我问他什么，我说主你有没有看最近一期的中国好声音呢，这是我们经常会有的这个问题，他在往东我们在往西，他的心和我们的心不一样。所以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是体会耶稣基督心肠的人，他能够听到那个桑树梢上脚步的声音，同时也知道如何和主倾心吐意的人，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所以主说什么，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儿童的心是清洁是正直。我跟你说，小孩看问题和大人看问题不一样的，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们恐怕是圣经所说的油蒙了心，我们身上还是有一层油的，还是有一层油。小孩子不一样，那我女儿这个弹琴哈，跟这个运华、艾米丽，我们的孩子都跟这个一个日本老师学琴哈。那他这个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老师给他这个就是年底那个表演的那个曲子，比较难，对他来讲有点挑战。是肖邦的曲子，但他非常敬仰肖邦，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容易搞到肖邦的曲子啊，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练。那结果呢，这个有一天他去这个老师那里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发现他弹有几个地方弹得非常的困难，老师就把谱子给他改了。改完以后就问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改这个谱子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你可能都想不出来，我也根本想不出来，你知道，我女儿跟老师这么回答，他说因为肖邦已经死了。这就是儿童的心，他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该改人家的谱子，要不是肖邦已经死了，你根本没有胆子改人家的谱子，他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在老师的眼里哈，是这件事情怎么做的技术问题，在他的眼里是这件事情做还是不做的原则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撒一个谎，我们想的是如何撒的技术问题，让它天衣无缝，让它七分真三分假，就像这个《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对不对，骗了皇上，骗草莽，全都能骗，这才是高手，你知道，我们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能够让这个谎撒的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我们从来不想一个东西叫做原则问题，到底该不该撒这个谎。那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区别，一个清心的人呢，是一个真的按照神的律，按照神的圣洁来要求自己的人。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因为你要想和神相交的话，你就应该有他类似这样的一个生命才可以。我们有没有这生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一点，水和油啊是没有办法相交的。水和油交在一起，油肯定在上面，水肯定在下面，对不对？神的生命啊就是水的生命，我们这个被油蒙了心的生命啊，我们就是油的生命。你和神你怎么交？交不了的。那怎么做啊？神就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成水的生命，让我们和神可以相交。可是我们因着这么多年在罪的习惯中，在世界的诱惑中，在各种各样肉体的捆绑中，我们依然虽然有水的生命，在我们的水上面还飘着薄薄的一层油。而与神同行的人就是跟神学如何把这一层油拿掉的人。与神同行的人就是我不倚仗这一层油，这层油不管有多好，哪怕我是博士毕业，哪怕我是各种各样的竞赛高手，哪怕我非常非常的有口才有能力，我都不倚仗。我要的是那个水，因为只要我凭这个油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和它相交。所以神所要的是一个纯粹的器皿，神所要的是一个在他面前绝对的器皿，这样才能够与神同行，与神相交。这样的一个器皿，神才在你身上能够得到一条通达的道路，借着你来影响周围的人，来祝福这个世代。这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将身体献上，这就是该隐和亚伯的区别。该隐非常非常的聪明，弟兄姐妹们，如果我是亚当的话，我肯定喜欢该隐胜过亚伯，因为明显该隐更加的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放羊的，对不对？种地的人一般比放羊的人要聪明的。中国古代是农耕的社会，大家都瞧不起牧羊的匈奴蛮胡，对不对？瞧不起他们的，因为农耕，因为你要按照节食来种庄稼，你要知道来怎么做这个事情，非常聪明的。该隐也确实聪明，你看他生的孩子，刚才我们讲的弹琴睡箫铜铁利金，那都是他的后一代。那个赛特生的孩子就只会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里劳作辛苦，不一样的。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该隐和亚伯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神喜悦的是亚伯的祭物，不喜欢该隐的祭物，因为亚伯的祭物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你知道该隐为什么不被神喜欢，不是因为神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素，和这个没有关系。甚至不是说因为该隐那个好像不是上好的，亚伯是个上好的羊，也和这个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们，他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神要让人知道如何走一条和他关系恢复的道路，恢复的道路就一定要有一个寄生来解决人罪的问题。而该隐不懂这一点，该隐觉得我辛辛苦苦劳力做出来的东西，我拿到你的面前，我要在你那里得夸奖的，因为我这是靠人如此大的行为汗水劳力出来的东西所得的行为的义，我拿到你这里要得夸奖的。上帝说我不喜欢，我要的是恢复在伊甸园的那个亲密那个光景。要想恢复，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牺牲替你死，你罪的问题只能靠死来解决，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最早讲到罪是讲到什么？讲到谁身上？就讲到该隐，对不对？他跟上帝发怒，上帝跟他怎么说？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怎么样？罪就伏在你的门口，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必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姐妹们，罪就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门口，他是恋慕我们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弟兄姐妹们，真的那个罪很恋慕我们的身体的，他非常希望能够借着使用我们的身体来达到他的目的的，你知道吗？可是神讲得很清楚，叫什么？将身体献上。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啊？就是这个身体不再是我的。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和耶稣一起死了，和亚伯一样，我们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又复活了，我们将身体 献上，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再用一下的话，我都是要跟他借一下，你知道吗？就像我口袋里有100块钱 ，OK， 因为是我的钱，我拿出来想怎么花怎么花，对不对？那这不是我的钱，这比如说这是泡的钱 ，OK， 我口袋里有100块钱泡，当然要泡的钱我也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能这么想的。比如说他家小 David 的钱。David 说：“叔叔，这100块钱你一定帮我揣好了，回头我还要放到我口袋里了。那你说我还敢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我不敢了，对不对？所以神说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是给了神的了。你想再用的时候，你跟神再借回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再发现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是和神同行的人，因为你愿意。”让你的清心，让你的眼睛的清澈，让你耳朵一直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让你这个人的生命，让你的身体不断地被神的恩召和感动来引领调整，走到正常的道路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学习的，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以诺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不仅仅就是一个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他还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先知啊，弟兄姐妹们，他是个先知啊。他只活了多少岁啊？365岁，对不对？365岁，那个时候是短命的。圣经记载活得最长的是他儿子，活得其次长的是他爸爸。但是真的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连亚当都活着，第七代了，亚当还活着。所以他亲自可能听到了亚当关于伊甸园的描述，关于神的描述。而以诺在他65岁的时候，他一生了一个孩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同行。我们也是，我生了孩子之后看着这个 baby， 这以后怎么养啊，心里就愁啊。以诺我想也是这样子，那神给了他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与神同行。而且他生了一个孩子叫马杜萨拉，给他起名叫马杜萨拉。为什么叫马杜萨拉呢？马杜萨拉的意思叫做他死的时候审判来到。所以马杜萨拉死的第二年，洪水就来到审判这个世界。以诺是那个世代的先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知道神旨意的人，你知道。但同时他是一个在肉身中与神同行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他道成了肉身，让我们也学习在肉身中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在肉身中如何来彰显神的荣耀，在肉身中如何来抵挡黑暗的权势。以诺也是这样子，挪亚也是这样子，约瑟也是这样子，大卫也是这样子，那些古圣先贤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以诺虽然活得短呢、啊，你说活得长寿有什么好啊？马土萨拉是活得长寿，对不对？为什么活得长寿？因为神宽容忍耐那个时代，让你一直活969岁，969岁之后，969年之后还没有悔改，神就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那个长寿真的是有意义的，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你说是不是马土萨拉就是那个时代活得最长的人？恐怕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活了1000多岁，但神根本就没有纪念，根本就没有纪念，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价值。他那一天不算一天，他的一年不算一年，你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在说的，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个让我们尝死味。我跟你讲，以诺是没尝死味的，可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哈，死是必然的，因为罪的缘故人一定是要死的。而马杜萨拉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人为什么要死，因为要有这个审判到来，你知道，要有这个审判到来。如果这个永生啊，前几天我们查经的时候，那个贝贝还问说永生和重生的关系，我就跟他讲，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没有人盼望永生的，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没有人盼望永生的。到一定程度，这个罪啊，一定是把你带到一个无穷的黑暗里面，无穷的孤单里面，无穷的悲惨和绝望里面，你信不信？肯定是这样子的。如果活了1000多岁，我跟你说，我们现在30、40岁人一起上班的时候，老板可能50、60岁比我们经验多一点，这还可以。你要是30、40岁人上班碰到一个2000多岁的老板，你再看看，那都活成人精了，你知道，在这世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诡诈了，想玩你太容易了，让你天天就跟他，你就遭罪吧。我跟你说，你知道吗？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罪里面只能是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而神把一个死亡的绝技给我们，我跟你说，很多的人，国内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非常非常的聪明和杰出，30、4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因为得了抑郁症。中国现在得抑郁症的非常非常的多。要对这种人来讲的话，其实死不是最可怕的，活着才是最可怕的， 他没有办法面对明天的太阳，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永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跟你说，没有重生的永生，我跟你说，就像这个，我跟他们聊，我说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动画片叫《喜羊羊和灰太狼》。然后我说这个，尤其是职场的弟兄们呢，有个非常强烈的呼声，就是让这个灰太狼吃一只羊吧。那他老人家辛苦啊，真是辛苦啊，天天和这些羊打交道，一只羊也搞不到。回家就为了讨老婆的喜欢搞一只羊，结果搞不到羊，还被这个红太狼拿平板给我打。你们可能不看，因为你们孩子还都比较大了。我们那个回国的时候经常看，你知道，灰太狼就是我们这职场弟兄们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就是这样子。你每天都在 suffering， 都在这里面汗流浃背，都在劳苦，而且导演不让你死，你就永远不死，你就活在永生里面，但是你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根本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圣经，有的人活得长，有的人活得短，有的人为什么要活得长，有的人为什么要有永生，因为这个永生一定要有一个价值，有一个目的。所以以诺活了365岁，看起来短，非常的有价值，而且他是不见死的。听见没有？为什么以诺可以不见死啊？你知道，因为以诺这个人和神的关系不一样。圣经里面啊，讲到人和神的关系里面有几个典范的，有一个人叫做路德，路德和他的婆婆是一个典范。你知道，当他婆婆跟他们逃荒去，结果两个儿子都死了，剩两个媳妇，一个媳妇走掉了，只有路德这么一个，他让他也走。路德怎么说？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对不对？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里面说了三个字，他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他是舍不得的。你知道，这个是人和神关系里面最美的一个关系，叫做舍不得，舍不得拿俄米。到后来主耶稣遇难的时候，那个财主约瑟，他为什么平时那么胆小不敢出来，到那个时候反倒敢出来了？因为他舍不得耶稣，所以他把耶稣的身体来收敛了。让那个人很有福的，虽然是财主，他很有福的。我们讲说，因着他的宝血，我们都得洁净。那个财主是亲自摸了耶稣的宝血的，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个财主是亲手抚过耶稣的鞭伤的，因为他舍不得耶稣。到耶稣已经被埋葬的时候，在坟墓里的时候，只有两个玛利亚。一直无论是晚间还是白天，他都在坟墓外面看守。耶稣已经死了，风平浪静了，怎么还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舍不得耶稣，所以他们两个是成了耶稣复活的第一对的见证人。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给他们祝福说，愿你们平安，而他们也真配得这个平安。那这种关系叫做舍不得的关系。而我所说的上帝和以诺的关系，还不是以诺舍不得上帝，是上帝舍不得以诺。所以这就有一个主日学老师讲的，怎么讲以诺的死呢？他是这样子讲，他说就是以诺和上帝走啊走啊，天天都一起走，终于有一天上帝跟他说，行了，今天咱俩聊得太开心了，聊到这个地步，我真的是舍不得你回家，你跟我一块儿吧，去我家吧，咱哥俩到我家喝两盅。这个叫上帝舍不得以诺，就把他接走了。听见没有？你看，这个是以诺的生命。你看，人总有三个结局。圣经两在创世纪里最先死的三个人就是我们的结局的榜样。第一个结局是亚当的结局，亚当是老死的，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第二个结局是亚伯的结局，是殉道死的。第三个结局就是以诺的结局，被主提走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三个结局。不像毛主席讲的，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个是讲质量，真正讲到结局的话，就这三种结局。这是圣经里记载的最早的三个死法，也是唯一的三个死法。那这三个死法里面，对我们基督徒只有两种死法，一种是殉道的结局，一种是被提的结局。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殉道就是我今天为主被砍头，我为主在这里面坐监牢，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殉道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一个准星的校准之后，我活的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我死也是为主而死。因为做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日子的，做基督徒天天都在走这条天路，主一天不招你，你就没有结束的日子，是一个 tenure track， 是一个终身的职位，你天天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到死的时候，要么你就是殉道的，要么你就像以诺一样被提的。我是羡慕啊，我做以诺一样被提的是最好的。但神怜悯我们，神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个或者被提或者殉道的生命，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这个道，死了也是为了这个道。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可以做以诺，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依然仰望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呼召和命定，做一个有不妥协使命感的人，弟兄姐妹们，真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活着还是死了，都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今天如果我们就死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等候和盼望在主里面死去。今天我们如果还活着，我们依然带着这样的等候和盼望，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劳苦不是徒劳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也将生命的道路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所给我们摆设的那丰盛的宴席，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愿我们的心能贴近你的心，愿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与生活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那大而可畏的神将那荣耀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生命以亚伯、以赛特、以以诺、以挪亚为我们的榜样，每一天都享受神你的同在，每一天都经历和你同行，每一天我们手上都是和你同工。主，愿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愿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天荣神益人的见证，也愿这样的祷告能够讨神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愿神你听我们心中的祷告，也愿我们有能听的耳来听你对我们所有呢从天上发出的恩典的声音。感谢主，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